车身，人生，都会生。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今天呢，还算是2003年啊，我们第一次呢是在星期一的空中和您一起来碰面，所以真希望能够在今天新的开始呢，也能够给你全新的感受。就是在未来的每个星期一呢，我们同样呢是要在空中和你分享到有关到男女交往，甚至是进入到这个不管是婚姻当中啊，或者呢是在这约会过程里面，我们该注意什么样相关的细节。这方面有关这个男女交往的一些的议题。但是呢，除了我们在过去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呢跟我们来做这样的分享之外，未来呢其实雅玲还有一点点小小的设计啊，也就是呢我们常常是在听这些的课程，但是到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人去应用这些的好的原则，而让他们得到很好的祝福啊，很好的帮助。所以呢在未来同样是星期一的时间，雅玲将会邀请到一些的朋友们，他们现身说法，来告诉我们说他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面，甚至呢是在交往的过程里面，我相信也一定是会有这种大风大浪哈，或者是有彼此需要学习的地方，他们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呢？或许也可以从他们的经验当中给我们很好的一些的这个建议。那在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同样的要和朋友们来分享一本好书啊。这本好书呢叫做《当男孩遇见女孩》。很像一部电影名称啊，叫《当哈利碰上莎莉》啊，这是由学员传道会所出版的《当男孩遇见女孩》。我们将会从这本书当中呢，来看看这位作者，他也是现身说法，来谈一谈他如何碰上了在他的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另外一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欢迎你再次来到都会男女星期一的单元《摩登都会情》，而先让我们进入到心灵分作镜当中，我们来听听不同的故事。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心灵分多金，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小单元里面。在未来这样的一个单元当中，每次到了星期一的时候，雅玲都希望能够在您的心里面为您更增添了一点真爱。我想在现代的都会丛林里面，很多人还是很希望能够在他的家庭，在他的两性关系当中找到一个是他最适合的，甚至是他能够钟爱一生的伴侣。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有很多是需要学习和成长的。所以呢，在未来每次到了星期一的心灵分多金单元当中呢，雅玲将会邀请到一些的好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是如何寻找到真爱，而在这段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如何能够彼此学习和成长，甚至呢是最后踏上了红毯的另外一端，建立起一个美好的婚姻。 而在今天呢，是我们2003年的第一次和你分享到的一个爱情故事。今天所为您邀请到的是乔伟和王桂美这一对夫妇，他们在去年的10月份呢才刚新婚。但是呢，在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不管是来装备自己，或者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包括了调整自己。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乔伟跟王桂美他们来分别来分享一下，在这段等候的过程当中，在等到对方出现的这段时间里面，他们如何来装备自己，同时也确定他们眼中所出现的这位就是他们一辈子所要互相守候，甚至呢付上真爱的对象呢。我们接下来来听听乔伟跟桂美的分享。
当时我跟桂美是在教会的活动中认识的，那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个叫兴趣小组，就是一群单身弟兄姐妹一起办一些活动，比如说登山、打球、游泳之类的。那因为有一些朋友互相认识，就有机会认识桂美，那时候就开始邀请她来参加我们教会办的活动。然后参加完之后，我会打电话去问说，哎，今天活动怎么样啊？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之前我有去参加那个，就林良堂办的，活动，就是亲爱工作坊。然后之后在里面参加很多活动以后，那好像好像跟弟兄交往，好像没有跟弟兄交往，但是认识不少姊妹。然后后来呢，就是林良堂的姊妹就邀请我去参加他们活动，所以就认识乔伟。那我们就是按照那个当时林良堂卢牧师他们夫妇的教导，然后我们就是先大团体开始交往，然后彼此的认识。但是其实我那时候我也没有彼此，就是说把他当成说其实就是朋友，一般朋友，然后互相认识，觉得说诶，这人好像不错，好像很和善，我把他当成姐妹淘，所以说很多心事都会告诉他，所以他知道我很多秘密。然后就他而言，他说他知道我很多罩门，所以就开始就熟起来了。然后后来就接很多机会，最后就开始两个人一起出去。那刚好他们就是有国外的合作厂商，然后来这边。那因为我以前是就是空服的工作，所以需要讲一些外语。那所以说，那个乔伟他那个外国厂商来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吃饭。那讲一下，就是讲英文。其实说是陪他啦，可能是要，我想乔伟主要目的是要陪他自己啊。那所以就开始认识啊，就开始交往这样子。
对，那时候就是主要是从大团体。然后我们有一群共同的朋友一起出去，然后后来到像我邀请桂美来就是陪我跟厂商吃饭的话，就是类似比较小的团体，然后后来就进入我们正式的两个人的交往。我们觉得这样比较自然，就像从朋友一样开始。
所以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他是我很要好的朋友。
从我们正式认识到交往大概有一年多一些，那时候都没有当成是设定是交往对象，但是是蛮好的朋友。我跟他在一起，我就觉得很自然，就觉得我可以做自己，可以聊天，不会顾忌什么。
其实那时候我觉得乔伟很好，他有一个属灵的领导，他是介绍我去参加就是李哥跟冯姐他们主持的这个家庭婚姻研习班哦，我是参加28期的。那去参加之后，我就开始觉得说，好像有一个方向。是我记得他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因为乔伟算是，好像还没有跟女生有比较，因为他们全家，就是有一个哥哥，所以他没有什么姐妹，所以也不晓得跟女生怎么相处。所以刚开始我们去的时候，他只介绍自己哦，我们就是李哥他们访问我们的时候，然后他就只介绍他自己，然后完全忘了说他把我带过去的。那所以等到我先介绍完乔伟之后，就换介绍，李哥就问我，然后就换我介绍，然后我就介绍我自己。那李哥就问我说，诶，那请问你是跟你隔壁那个一起来的吗？然后我就说，应该算吧，他带我一起来的。然后他就说，那请问你们是男女朋友关系吗？然后我心里有点火大，我就说，对啦，现在算是，可是不知道上过课以后还算不是，算是不是。结果就 全部人就哄堂大笑，那就可以了解说他其实内心比较内向，然后遇到很多人的时候他会害羞，不好意思讲他心里面的想法。
嗯，
那不过接着有一些在准备的课程里面，我会发现说他教我们很多方法如何去取悦对方，他比较了解彼此的想法，就不会造成就是一些无谓的误会，那也不会浪费很多时间，因为直接进到对方的心里。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我觉得我们之前做朋友，然后也做了一年多，那后来因为我们比较有机会单独的相处，那时候虽然还不没有说认定说一定是男女朋友，但是有机会单独的相处，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有机会他跟我们一起去看电影，那慢慢的我们觉得说我们越认识对方，觉得说是一个觉得蛮好的一个对象。不过就像刚桂美说的，我有很多的部分其实我对于我不太了解女孩子心里想什么，刚开始常常会惹她生气，然后我都不晓得，然后是她跟我反应，她说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刚开始都是有很多地方都有比较激烈的沟通，那意思就是说有吵架。那在这过程中我觉得我自己也有成长，我更多了解女孩子，我也知道说她需要什么，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在一些上一些课程，就两个人就越来越认定说哦，我们现在是在正式的交往。
刚刚您所听到的，也就是在今天心灵分多金当中，雅琳希望为您加点真爱，而特别邀请到了乔伟跟王桂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他们当时认识的一个经过。我想在很多追求真爱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也会在想，我到底如何能够去认识我的另外一半呢？其实在一个大团体当中，在一个最自然的认识的过程里面，也可能是一个好的机会，让我们去去掉了对方的伪装、化妆跟包装，而能够更加明白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这代表的并不是两个人完全就没有不相同的地方，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互相的彼此学习，互相的彼此的建造。所以呢，现在他们已经步入到婚姻当中，而回想到过去这段交往的时间，仍然觉得对他们是很大的祝福。所以在下个礼拜同样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继续来听听乔伟跟桂美之间，他们在面对交往当中会有哪一方面的困难，或者是有哪一些的面对的问题是需要共同来突破的。所以在下礼拜同样的在心灵分多金当中，雅琳会继续的邀请到乔伟跟桂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而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都会男女节目当中，将会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也让我们共同来学习如何在这样的一个都会丛林当中，我们也学习寻找到一份真爱。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摩登都会情，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星期一的单元当中，我是文亚玲。在今天算是新形态的开始，不晓得在刚刚您听到了乔伟跟桂美的故事是不是也能够发现在当中有些可以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地方。当然今天同样的是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也一起来分享。李哥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李哥，我想我们在刚刚听到乔伟跟这个桂美的故事因为刚好他们也有来上到这个李哥的课，所以我想其实在当中我们可能也会再发现说，哇，他们也是从一个大团体当中来认识，但是很多人就在想说，那到底约会是什么那怎么样从那个好像友谊到进入到这个所谓的约会的这个阶段，这中间我总觉得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在这段里面是迷失的我想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就这个主题来谈一谈，到底什么是约会，而这中间的一些的转换跟怎么去找到那个生命当中的另外一半，我想可不可以请李哥做个分享。
约会是一个很普通名词就是可能我们有商务约会或者一般同学的约会谈功课等等之类的，不过在我们这里主题比较狭窄，我们要 focus 在就是男女的约会这方面，就是会谈感情的，会投入感情的，到最后会进入婚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约会所以这是比较明确的目标来做约会。所以这个约会就是两个男女的交往，那么他们的共同的目标就是要进入婚姻的里面，而有的一些互动的情况这些互动呢带来两个双方面的无论在个性上面或者在灵性上面成长，然后以后进入婚姻共同建立一个家庭，那这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约会的一个情况我认为应该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想刚刚李哥您提到说这个约会是这个男女双方的约会不是像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商务约会了什么样的约会，可是我想对很多在现在的社会当中谈到约会其实它并不见得一定代表是要进入到婚姻。我想现在在时下很多人在谈这个男女交往的时候好像认为说其实那是一个生命当中所要去经历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不想说在带着那个要进入到婚姻的约会跟只是单纯的男女交往这当中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对，实际上其实很多人对这种约会的观念实际上是很不一致的并不是就是只有唯一的看法，很多人对约会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我不久以前就曾经碰到一个 大学的一个男生，他说他好想约会啊，这样的。我说你为什么想约会呢？不知道，大概心理上的需要吧。所以他一方面就说不知道，大概是这样的。那可是他心里又很想要，所以呢，很多人对约会就说可能出自对异性的好奇。我想这是人成长在过程里面，我想到一个年龄的时候，这种荷尔蒙的这个影响之下呢，对异性会产生好奇兴趣，那有时候会因为荷尔蒙的作祟呢，这个对约会蠢蠢欲动，很想约这个异性的朋友，那么这是一个出自于这个在生理上面心理上面的这种需要需求这样的。那有些人呢是出于好玩他想来充实他的生活，充实他的时间表，他觉得没有约会好像不像一个大学生这样子，他觉得很落落寡欢这样子，如果没有约会就不好玩这样子，好像如果没有约会对那些他的世界好像就是一个黑白的灰色的这样子，有了约会呢才有彩色这样。那这一般很多人都充满这种憧憬啊，这个浪漫的幻想啊梦想啊，这些人觉得要编织他人生一个好像青春年华的一个美梦吧，或者一个回忆觉得好玩这样的。那另外有些人是真的是想找一个对象来结婚这样的情况。我一般人目前实际上很多人在这个社会时代里面，很明显的很多人怕结婚或者不敢负责任的情况之下，少有人是为着说要进入婚姻来约会，很认真的很慎重的来进行这方面的这种社交生活。
所以可能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那个害怕孤单，或者是说希望能够找个伴的那个一个很浪漫的情绪
心理上面的问题需要
是。所以我想这对于约会跟我们今天甚至要和朋友们来介绍一本新书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当男孩遇见女孩。这当中这本书的作者叫做约书亚哈里斯，他本身呢把这个约会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叫做婚前交往所以我想其实他的约会就非常明确的那个目标就是为了结婚而准备，所以叫做婚前交往所以我不想的说在婚前交往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说我们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自己是已经到了那个该婚前交往的一个时刻，甚至我不想的说像刚刚我们有听到说有些朋友他们是从一个大团体当中认识到一个人，我觉得好像跟他也蛮投契的那我该不该跟他开始进入到那个婚前交往的阶段，我不想说李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所以从作者这个对约会的看法人家看，就是当作婚前交往把它定位为这样，那就是表示说在跟异性的交往里面呢是为了婚姻来等于一个婚姻的一个预备动作一个前奏曲这样的，所以这个为了婚姻的缘故跟异性有所来往，那么这样一个情况这样的目的之下呢，那么表示说对异性跟异性交往是很慎重的很认真的这样，不是游戏人间这样的情况他因为考虑到婚姻嘛，考虑到婚姻的时候就会想到要责任要付代价的而不是说就跟你好玩大家在一起嘻嘻哈哈啦让我有点恋爱的滋味有恋爱的感觉啦，然后呢咱们就走着瞧着吵架就算了换另外一个人好了这里面呢虽然看起来中很好玩但是分手就不好玩了，里面就会有伤害有苦毒有恼恨这些的，那就算没有苦毒恼恨没有伤害也会觉得有遗憾或者可能有觉得罪恶感这样的情况，除非真的是玩世不恭游戏人间的那种人，就是对这种事情麻木才说没有任何的感觉这样的，要不然我相信都会有，如果没有真的以后没有发展进入婚姻里面这种通常都是一个比较多是负面的印象或者感觉这样的，等于是在记忆体里面有一个不良的记忆在记录在当中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谈这个婚前交往看起来好像很古板比较狭窄这个不够前卫但是呢其实这个基本上面对于婚姻幸福美满家庭的营造上面来讲，前卫并不代表幸福浪漫开放并不表示是有保障这样的，所以的其实 我们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的教导才是最切实际的。那么他在这里提到这个婚前交往，其实他在声明说，不是说只有他强调这些呢就比较圣洁这样的，他其实在一种，这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一种方程式来套啊，我现在是婚前交往，不是，而是说那个心思意念，你的观念建立在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里面来跟异性交往。嗯，特别强调的这种价值观是建立在圣经上面的，还是以神为中心来进入这种以异性交往，而且呢是为着婚姻来做准备的。那当一个人以圣经的观点来看来做，以这个以神为中心的时候，那样的一个交往呢，就基本上面可能不会马上说进入婚姻里面，但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双方都得到造就，得到帮助，是可能更认识神，更认识彼此啊，更能够为婚姻来计算代价，愿意付出或者愿意摆上心理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准备，所以让两个人的个性呢也可以更成熟，怎样来对待对方，所以基本上这个过程是一个很好的预备。那么在作者上面说，其实预备自己呢更合适进入婚姻的里面，那么这种预备呢，就是有时候是塑造我们的性格，更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啊，那么不放纵这种脾气任性这样的情况，因为你知道你是要为着婚姻准备，为了要荣耀神，以神为中心，所以就能够这个跳脱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这个婚前的这种交往，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异性交往要进入婚姻里面的一种态度。
嗯，是，我想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啊，其实做父母亲的时候也会常常告诉自己的孩子啊，说在婚前哈，或者说在约会，我们所谓的一般的约会的阶段啊，不要太早定下来哈，不要太早就设定对方为结婚的对象，要多看看，这样才知道自己所要的是什么，或者是说才知道这个对方是不是真的是适合你的哦。所以我不晓得说在这个所谓的婚前交往，好，我们进入到说把对方视为结婚的对象，这是不是就是说应该要及早定下来，就是说也许我们看到这个人，我们觉得对他心仪，然后所以就应该要定下来，还是真的像现在很多父母亲都鼓励孩子们说要多看看，不要那么早定下来会后悔啊。
多看看不定下来，这个实际上是给自己一个借口，理由就是他随时可以改变对象，给自己的弹性空间这样子。嗯，这种是一种极端，不是很正面的。那么说马上就定下来，当然也不是马上说定下来就一定要结婚的对象啊。但是我是觉得说，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负责任的态度。所以负责任的说，就是我愿意跟你在一起，而愿意来认识你，走入婚姻的里面啊。如果万一两个都发现不是的话，那么也不会伤害到彼此的友谊或者感情。里面没有伤害，没有苦毒，没有恼恨，那么双方都很，就是等于是没有伤害的，就是成为一个普通朋友，而没有进入婚姻的里面，啊，会有这样一个可能性的结果。但基本上是负责任的态度，不会说我，这个交异性了，一下子交了一大串十个人这样的，然后慢慢从十个里面去慢慢挑这样的，然后这个看。一号和二号比较，一号比较强，然后一号再跟三号比，三号再跟四号比，再比较去这样的。但其实这种人往往到最后呢，只是没有好的下场。这种，因为他不是负责任，他只在挑，和他喜欢的这样子，但不一定是。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方式。
所以我想就是当中啊，真的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需要重新来回到那个正确的原则上。所以我想，如果要不凭自己的喜好来挑人或者说挑事物，我觉得有时候很困难，因为人是有情绪的，人是有那种感情的因素。所以我想可不可以请李哥来建议一下，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要在这个约会，我们刚刚说需要建立在一些正确的观念上，有哪些的观念是我们需要先被理清的呢？
其实我也蛮同意这个作者他这里提到的几个，就是有稳定的这个友谊的基础之外呢，还有这深爱着神，立志要荣耀神，那么 周围这弟兄姐妹也是给他们的肯定这样子。但是更重要的他还说到，就是真的是不是以神为中心呢、啊、这个这样的一种方式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的话，就可能最后留意这个满足自我，满足自己的情况里面这样子。所以呢，这种因此呢，他这个就是强调在这种婚前交往里面呢，需要以圣经啊做基础，那么要以神为中心。那么为什么以圣经做基础，以神为中心，这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呢？当我们以神的话，圣经做基础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有圣经的价值观来做选择。我不会因为他可能说，哎，长得稍微胖一点的，那就拒绝他这样的情况，或者他这个可能哪一点你看到就是这个不顺眼的地方，你就拒绝他。你价值观是他是不是爱神啊？他是因为神而活。那么他的价值观呢，是不是从圣经来的，还是一种世俗的价值观？那以神为中心呢，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中心就总是，哎，我交的女朋友是可以拿出去炫的，拿出去给朋友看的这样的，摆得出去的这样的，不会给自己很没有面子。一般来讲是这样的。但是真的以神为中心，就是我的交往这个过程，男女这个朋友的过程里面，交往的过程里面，是不是能够荣耀神，是不是能够造就人？啊，这种就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中心。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在那个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希望说，我们所列的条件啊，对方能够越符合越好。好像就是我们希望对方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可是，我想我们常常真的很少去问说，在这样的一段感情当中，我们可以给我们周围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或祝福，给对方彼此带来什么样的祝福，甚至是对于啊，在这个信仰当中，在神的面前，是不是也是带来祝福的一段关系啊？
所以我们一般在教导上面呢，就是强调三 M 的原则。第一个 M 就是是不是有共同的信仰啊？当然都是基督徒共同的信仰。因为圣经里面就明显讲的，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恶啊。啊，这里我要再去提醒这个，说明一下，这个观众的朋友、听众朋友，也许有说，哎，怎么基督教是排斥那个没有信主的人呢？不是排斥没信，而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信与不信的不可同父一恶，它是说明一种情况，就是信的还没有信的人的心里面无法契合，无法沟通，就说明这个事实而已，没有意思要排斥未信的人。
嗯，
那如果啊，你要彼此夫妻能够进入契合，能够同父一恶的情况里面，就在建立彼此的共同的信仰。
嗯哼，
所以这个是有解答的，不是无解的，对不对？啊，不，所以不是一种排斥，所以你只要啊拥有共同信仰，那么就容易进入这种心灵的契合里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共同的人生使命。那么这个在交往的时候，如果两个人有共同的人生使命，你清楚的以圣经为中心，以神为中心的这样人生的使命呢，那么他们因为为主而活啊，他们两个活在就很快的，很会合一的。啊，如果两个人各自为自己而活的，那两个人是一定是没有办法合一，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自己的标准，或者喜好这样的。但如果两个以神为中心，以圣经为基础的时候呢，这两个越近神，那么两个彼此的距离就越相近，越能够合一。啊，这是一种属神的这样一个定律哈。所以不在于双方的背景如何，是不是有钱这样的哈。我只有认识我太太冯志敏，她从我们认识交往然后到结婚的时候，我们口袋只有2700块钱就要结婚这样的。但是我们并不担心说钱从哪里来，我们要办怎样的婚礼，就算我们办怎样的婚礼，我们也没有想到多体面的婚礼，我们所办的时候多少人会因为我们啊信主走入教会这样的。所以呢，我们结婚典礼的时候，这个广泛邀请，不过绝大多数年轻人，因为我们认识多数是年轻人。啊，这场婚礼我们在教堂里面结婚的时候，是我父亲还有他们啊，因为我在台北结婚，啊，他们从桃园来的，他们好像开了一部游览车过来这样子。那么有好些邻居的朋友，这些邻居是小时候在那边长大，我们认识啊，他们说就要哦，你长大终于结婚了这样，他们要来看看到底在教堂结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样子。所以他们就从老远从这个桃园过来这样，我爸爸我妈妈他们第一次进入教会。啊，他们一生中也就是唯一这么一次，这样子，啊，只是后来他们在过世之前，他们都有接受耶稣，但进入教会是在我婚礼的时候他们进入教会，还有我们一些左右邻居的一些 我们以前小时候叫他们阿姨、阿妈的哈、
嗯，
这些人呢也是第一次到教会，他们都是本省人，他们以前都是以为啊信主都是外省人信的这样子，
嗯，
但是因为我信主又，因为我的缘故，他们知道啊不一定只有外省人在信主，那他到我们教会，他们就发现说，哎，在教堂在教会结婚很有意义这样子，所以他们发现这不是一个洋和尚，当传道人不是一个洋和尚这样子，那。当传道人也是一个很体面的一件事情，而且是很有意义，不浪费，不铺张，不喧哗，不弄得这个酒气这个，让你这个恶心的这种气氛场合这样的，他非常安详宁静，非常的甜美，所以对他们的整个印象和一种传统的婚姻是完全不一样。啊，完传统婚姻只是为着一个喜事，然后找理由吃吃喝喝这样的，啊，完全的不同，它的意义完全的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要以神为中心的时候，这是一个会有不同的结果的。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那个当中的出发点啊，其实是真的是差别蛮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算是约会的观念当中，我想有很多都不再是说，哎，对方是不是满足我的需要，而真的是在每一次碰到，即便是冲突的时候，也会在想，我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解决，然后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处理过程，同样是荣耀神呢、啊。我想在刚刚其实李哥谈到这个3M 啊，也讲到了第一个共同的信仰。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有时候是觉得蛮深刻。因为其实在那个信仰当中，我们常会说，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的时候，通常就是信仰发挥最大力量的时候。所以其实常会听到时下有些人说，哦，我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再爱对方了。一说到没有办法的时候啊，就是如果是靠着我们自己就真的没办法。可是如果我觉得在那个信仰当中，很多人是说，如果我没有办法，可是我希望能够再回到上帝的面前，我觉得那是很不一样的价值观呢、啊。
对，有时候很多事情是凭信心你就能够做得到这样子、
嗯、
所以是个在人不能啊，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这些地方你爱不下去的地方，诶，你发现你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爱不下去的地方倒是蛮可爱的你会转过来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
嗯哼，是。那我不想说像当时这个李哥跟冯姐啊，那时候认识也我想都是在这个中牧学院传道会当中的服事当中来认识，可是又怎么从友谊到婚姻当中？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有谈到是以结婚为前提，但是我到底该跟谁去定一下这个以结婚为前提啊？那既然不是随便选的话，这怎么样去界定它？
也许我们那时候会比较容易，就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使命这样的、
嗯、
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要做选择是决定说两个要不要彼此接纳这样的，因为我们已经有共同的使命了这样的，所以的这个只要接纳就可以了，在我能不能接纳他，能不能接纳我这个问题这个部分的，那这个实在也是需要上帝来动工的第一眼看上去说彼此都说我这边是没有问题这样的，因为就是我是一看见他，我就觉得这个，哎，这个人呢，就是上帝为我预备的，很可能是非常可能这样的。不过在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记得我们那次在 YMCA 吃饭，我就当作这是要当作接待哈、啊，
嗯哼，
这海外贵国的嘉宾这样的，请他在 YMCA 吃饭这样。那他就跟我说，他说，哎，李弟兄，我跟你去吃饭他啊。这个并不是表示说我喜欢你要跟你做朋友这样、
啊、那么直接、
就是直接讲非常非常的直接的
是、
嗯啊、我也吓一跳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直接哈、啊，而且一点不给我机会，难道我一点都没有给是这个都已经是态度都不考虑了吗、啊、
嗯哼，
对，不然我说其实在交往过程，因为以婚前做这种婚前交往这个情况里面也会塑造我们的个性性格，那我觉得说啊，他既然这样说呢，那我知道一切都掌握在上帝手中，不是在我手里面啊，我也不能做什么，因为他已经这样说了，这样的。所以呢，我唯一可以做的是可以跟上帝祷告，改变他的心，这样的，因为他的心是上帝创造的，这是唯一的。嗯，所以呢，就是我还是让我们一起同工，一起配搭这样的。但是那时候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所以异样的那种感觉了，这样的。
嗯， 嗯
啊，可以再，因为他已经跟我讲过了嘛，所以他心里很坦然，他知道。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嗯哼，
但他跟我讲过呢，所以呢，我也不能采取任何的行动让他吓跑的，
嗯哼，是，
所以我应该有自知之明，这方面，就是说，是尊重别人的看法，尊重他的看法，那这对我呢也是第一步的一个操练，我要尊重他，这样。 我不要，就只有就像雅歌上面讲的，这个啊，说不要惊动我的良人，等他自己愿意。
嗯嗯，
这个，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已经读到过了这样的，所以当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句话：等他自己愿意，等他自己愿意这样的。那我也知道说我的事，就是我终身大事在上帝的手中，这是诗篇上面讲的。啊，我不知道这个终身大事是什么，终身大事是不是死亡的事情？不是，但至少我把它当作这是我的终身大事，这是我认为这是我的终身大事，这样的。所以呢，唯一那个时候就是啊，安静等候神。但是我们是一个很正面的，我不会因为这样就觉得很小气了啊，或者说，那你这个人这样做，那就故意不理你了啊。啊，这或者说这个啊，尖酸刻薄的话了，是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男朋友啊？怎么看不上我啦？啊，哎，你为什么不给我机会？说不定我就是你的丈夫啊。
嗯，
就说这种话来指责，很多人会落入这样的场合里面。但是我知道我的事出于耶和华，是我知道我的生命在神掌管当中，这样。所以呢，我知道我就来信靠神。那么祷告，我就只有一个祷告，上帝改变他的心啊，因为这个心是他的心是你造的。第二方面呢，就是如果上帝愿意的话，那么可以兴起一些人来啊传递一些信息给他，
嗯哼，
让他知道这里一个李长安存在，是不错的，是这样的意思。那我那时候唯一的祷告是，因为我个人就是为什么我不会马上去求同工啊，求别人他朋友来跟他说话讲话呢？因为我估计有一个经验，就是因为我喜欢上一个姐妹，然后跟别人讲，结果别人把我帮到忙，他们那些，不是我请他们为我祷告，结果他们去为我报告这样的。
哦，是，
这个没有，然后就报告给那个当事人听，害得当事人吓死了，以为这个只要一大地震一样的，弄得很尴尬这样的。所以因为那次的经验，哎，让我学习，我就不要那么的冲动，所以呢，宁可求告上帝，真的。暂时不要求告于人，或上帝可以用人，所以我就说上帝，你如果你愿意成全我们的事的话，你就兴起一些人来啊，向风声里面说话，说介绍这个李长安不错这样的。但是我绝不开口拜托人，我宁可拜托上帝，我不能拜托人。不是我不信任人，我是觉得我过去的经验让我知道，可能人家会帮到忙这样的。说的不是，那如果是出于神的感动。那这也不是我的事情，那是上帝这样做的。我到时候说我问心无愧啊，不是我用透过攀关系来成全这个事情这样的。所以后来果然真的就有好多的同工啊认识我的人啊，还碰到冯志梅说在宣传那个配打，还在宣传那边有个李长安哦。啊，如果不是在宣传到人家，那个弟兄不错这样的。但另外如果是自己的同工呢，冯志梅这个李长安弟兄不错哎。他做事情很认真很忠心，哎，这个是真的很好的一位弟兄的，对。啊，这说来说去也不说的这个冯志美倒蛮头大的哈、啊。他心想说又不是只有李长安一个弟兄在这里，还有其他弟兄啊，为什么单单只说李长安呢？不公平啊。所以他就反而引起他的注意，那引起他心里面的反应这样子。他觉得他现在还不是，可能不是做决定的时候，啊，这个可能李长安也不认识，他不认识，到底他是圆的，是扁的，只知道他身高只有159公分这样子，那他心里在想什么不知道，
是，
所以他对他来讲也是有保留，也有这个觉得打问号的地方，他不了解的地方这样的。但是呢，这个我们后来大概一个多月一起同工一起配搭，他是我们叫做我找到新生运动的一个。义工，那我是全时间同工，说一起配搭，有时候一起开会，一起祷告会，一起决定一些事情这样的。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就开始观察我。
嗯
哼。那么他也跟上帝祷告，求上帝改变他的价值观。啊，他以前要了一些价值观呢，比如说身高多少啦，学历怎么样啦，等等的这些，他跟上帝交办教授的时候，他发现这些都不是永恒的。啊，真正的永恒就是那一个人一颗心念为主。来传福音带人归主，爱主信靠神，他这是永恒的，所以呢，他就决定放弃这个世界上不能带走那些次要的条件，而愿意跟我做朋友。
嗯嗯嗯，
所以那个是蛮意外的一个转变啊，让我觉得真的是上帝做的，不是任何人做的。
是，我想其实在听这个李哥跟冯姐的故事啊，跟我们今天所介绍有一本书叫做《当男孩遇见女孩》啊，这当中的作者男主角啊，这个叫做约书亚·哈里斯，他们的故事其实有点类似啊，也是他们在同样的一个教会里面就是一起工作，然后也是从朋友，然后从同工到开始发展说，希望能够在一起。其实我想真的有很多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团体当中认识，然后也能够从一个更客观的角度去看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事的方法。那当然我想在这里面，因为像刚刚听到李哥说有三个三 M 呢，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人生使命，
第三个是配偶MATE， 才去决定你的婚姻的对象是谁。
是，所以我想其实这当中有很多是我们可以去抓到的一些的原则。当然我想我们这边所谈到的约会不单是一个时下说我们只是去和一个异性来交往，而是是不是真的以结婚为前提，而且是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交往当中可以同样的去荣耀神的一个算是两性的互动，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不想说在生气旁的朋友，您会怎么样来看待约会这件事情，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婚前交往这件事情，您觉得是非常的这个新潮的一些的想法，还是觉得您觉得有很多是需要来值得商榷的？其实我想我们都可以在空中一起来讨论，也欢迎您一起加入在我们的都会男女的行列当中。我们的现场扣音专线是23691041，23691042。而今天在空中杨林所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可以打电话一起加入在我们的分享当中，23691041，23691042，我们也在空中等您的电话。
Here we pledge ourselves.
我想谈到了这种寻找真爱的过程啊，可能有很多的朋友是陷入了回忆啊，也许在想到底过去我是怎么样来进入到婚姻当中，或者是在想说对现在我们如果要坚持这样的原则是不是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我想最后还是请理查理哥来做一个简短的结论。
好，我们今天谈到这个约会啊，那么约会的前提不是在于我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异性，而是约会的前提呢是我怎样预备我自己来进入约会里面，我为什么要约会，搞清楚了那么再来从事这样的一个活动或者一个社交的这种生活，免得我们这个动了这个大半天呢，这个交往大半天不知道为什么，那我想或者有错误的动机，有错误的目的，就导致错误的结果，那么这个是非常遗憾可惜的事情。
嗯哼，我想甚至呢可能会带着很多的伤害，所以呢也希望能够今天透过李哥的分享成为我们的帮助。当然如果说要是今天啊您听到这些，你会发现哦真的跟一般的这个恋爱观是很不一样的，你希望能够让你的好朋友也听到，或者说希望也知道这样的一个节目，其实您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啊，我们不管是及时收听或者是点选我们过去所谈的一些的主题，您可以上到佳音电台的网站，网址是 www.3w 之后呢点 goodnews goodnews.org.tw， 我想您就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呢，都会男女里面可以听到李哥过去我们所做的一些的分享。
可以把这个网址告诉朋友，因为一些人不是在专辑前面，他也不知道这个网址在哪里。
对对，
转告，请转告。
是我们刚才说，有些是从国外跟这个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啊，都是从网站一起加入在都会男女的行列啊。非常非常谢谢李昌李哥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谢
谢，
谢谢。节目也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了，如果您想听到乔伟跟这个桂美他们在这个交往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这个故事和情节的话，在下个礼拜一我们同样的在这个心灵分舵镜当中会继续的和你分享，我们也欢迎你明天继续来到都会男女节目，明天见咯，拜拜。This world of strangers, cold and friendly.